傅恒的故事讲完了，满屋的人都听呆了。玉倩端着个茶杯怔怔地问六爷，那后来呢？翠儿却笑着说，哎呦，得亏六爷啊没去书场里说书，如果真要到那地方去练摊啊，那还能有别人的饭吃吗？刘统勋也说，哈哈，这就叫恰到好处。再往下说，无非是众人如何惭愧磕头谢罪赔情道歉，说尽了也就没趣儿了。李卫无声地笑了笑说，这个故事有趣儿啊。高士奇一世洒脱，从秋风秀才到潦倒举人，后来成为一代名相，功成身退，翩然回乡，真乃明智之举，令人羡慕啊。其实啊，这个故事李卫在南京当总督的时候就不止一次的听人家说过了，对他来说并不算新奇了。但是他自己从小沦为乞丐，在人事上被雍正买回来为家奴的，后来竟然做到了两江总督，总领天下缉捕事宜，开府建衙，位极人臣，这际遇之奇也不亚于高士奇。所以每次听人家讲这个故事，他都会有一种亲近感。李卫忽然看见那位老者坐在一旁，有点冷落了他，急忙给傅恒介绍，六爷，瞧，光顾着听你说故事了，忘了给你介绍了。这位老先生就是黄三泰，是跟高恒一块在外边办差的黄天霸的父亲。黄三泰急忙起身给傅恒打签施礼，给六爷请安了。卑职是李大人一手提拔起来的，听说李大人欠安，特意来府上探望请安。此外，小儿天霸办砸了差事，是他无能，辜负了皇上的期望，想请李大人给说说情，允准我老头子前去协助破案。恰好刘大司寇也在，您说这不是缘分吗？傅恒本来见他皓首银发的，还以为他已经年老体弱了，此刻他站在跟前，才发现他竟然红光满面，精神矍铄，听他说话声如洪钟，底气十足，不由肃然起敬，忙笑着说，哦，久仰久仰，老先生乃江湖泰斗，记得好像是和吴瞎子一起保本供职的，翁佑、潘安、钱宝也是一道在吏部记名的，你们原来是一个道上的吗？黄三太忙躬身回答，回大人话，您记得一点都不错，我们是一处保本记名的，不过他们三人如今是青帮舵主，受了万岁爷的恩封，不领朝廷钱粮，专管漕运护粮事宜，不再涉足江湖案子。我们黄家呢是镖行世家，当年李大人独闯鲍都姑，收服吴瞎子，就是家父黄衮和不才随行，后来李大人到京城供职，又保了我们职衔，借调来刑部，跟着刘大人办差的。刘统勋在一旁说，六爷，你别看黄三太如今上了几岁年纪，仍然能开300弹的硬弓，发连珠箭呐，窜房越脊，飞檐走壁，都不在话下。黄三太叹了口气儿，话是那么说呀，不过到底比不得从前喽。想当年啊，对，就是康熙45年，山东武氏主考官蔡成收了别人的贿赂，取事不公，我那时候年轻气盛的，就跑到致公堂上去 找他辩说了几句，嘿，他恼羞成怒，让人把我拖下去就打，结果夹断了三副新夹棍，也未能伤我毫发。蔡成说我有妖法，要治我的大罪，我一气之下一掌就把教场上的石滚旗墩子给劈了，扬着脸对他说，这叫硬功，你懂不懂？傅恒不解地问，哎，你既然有这样的本事，蔡成却偏偏不娶你，那总得有个什么借口吧？你要是当时中了武进士，康熙爷晚年用兵西江，你不就大有用武之地了吗？那样你恐怕就不是今天这个位分了。嗨，六爷有所不知，卑职不会写文章，蔡成就利用这个在策论里头挑毛病。哎，这都是我的命啊，谁也没法子，考举人才中了个副榜，我也就心灰意冷了。傅恒沉吟了一会儿说，这一枝花可不是寻常的盗贼呀，是谋逆造反的巨寇。延清这次奉旨出去要志在必得，吴瞎子去了云南矿上弹压矿工，我看黄老先生随延清走一趟也好。他看了李卫一眼，很抱歉地说，哎呦，瞧瞧瞧瞧，这不知不觉又说起公事来了，得，又借公你安心养病，改日啊我们再来瞧你。延清，咱们还是到你的牵押房说话吧。刘统勋和黄三太也都忙着起身辞行，李卫忙摆了摆手，哎，请六爷留步。李卫一直在听他们说话，而且听得非常的专注，可能是坐的时间长了，他的脸色变得青红不定，看上去很疲倦，但他还是勉强笑着说，哎呀，我如今虽然是个病夫，但这一辈子是在强盗土匪堆里混出来的，你们能不能听听我那小小的见识？三个人对视一眼不吭声，又都坐回了原处。翠儿忙过来帮李卫重新垫了垫枕头，让他半躺半坐的舒服一些，看了看众人笑着说，哎呀，我们当家的从来还没有今天这精神好呢，来的都不是外人，容他放肆，就这么半躺着说话可成？说着话，玉倩端过水来，翠儿又喂了李卫两口，李卫摆了摆手，便说起了往事。我和一枝花打过交道，曾经有过一面之缘，他的确不是等闲之辈呀。说这话是十好几年前的事了。有一次，吴瞎子探知生铁佛和甘凤池等人在武庆楼聚会，我就扮成吴瞎子的伴的一同前往。那武庆楼就在莫愁湖的东边，那天晚上甘凤池请客，他把五凤楼的顶层全都包了，客人大部分来自江湖，三教九流五花八门，什么人都有，个人献艺共同切磋。当时一枝花表演得很出众，他是在十二个鸡蛋上舞蹈，演的是麻姑献寿。因为当时啊，我这心里头只留意那些个江洋大盗了，想擒拿的主犯是窦尔敦，根本就没把他当成一回事。可是他一出场的确很引人注目，又露了几手绝活，他空着手在鸡蛋上舞蹈，一会儿脚下就冒烟了，还真有点像到了仙境，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呢。一会儿他竟然变出了一篮子仙桃分给众人吃。对了，当时我还吃了一个呢。后来他又演了天女散花，凭空从房顶上 撒下许多的花，有玫瑰、菊花、桃花、梅花，哎呀，那个香啊！后来才知道，它叫一枝花，会妖术。再后来，等我派人去追剿他的时候，他已经逃之夭夭了。后来听说是逃到了江西，唉，都是我当时错过了机会呀。到现在，我还能真真切切地记得他的面容，记得他唱的歌。说到这儿，李卫看了看众人，喘息了一下，自嘲的一笑说，哎呦，瞧瞧瞧瞧我这一说就跑了题儿了。我是说呀，无论这些土匪盗寇多么狡猾多么奸诈，他们都只有一条根，比如一枝花的根在桐柏山，所以他在江西是站不住脚的，后来在山东山西直隶都没能站住脚，就是因为他的根不在彼处。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事儿了。他有大志，有妖术，缺的是队伍。要想拉队伍，就得有银子。所以，他才出此下策，劫了这么多的银子。但是，他却疏忽了一点。直隶山西离北京那么近，布防又那么严密，老百姓也不像河南那么穷，各山寨土匪也各有各的山头，谁肯轻易依附于他呢？就算他白给人家银子，人家也未必敢要，谁都掂量得出这事儿的分量，谁也不愿意没事找事自找挨打。所以我说，一枝花虽然吃下了这么多银两，未必能消化得动。傅恒、刘统勋和黄三泰都在凝神注视着李卫，心中十分感动，心想，都病成这样了，还为朝廷的事操心费神，也真不枉了雍正、乾隆两代皇帝对他的栽培和器重。刘统勋在钦佩之余说道，李大人这话入木三分，一点都不错，这银子他搬不到河南，就地呢又花不了，哼，我量他也藏不住，所以这个案子不难破。傅恒接过话茬，嗨，不知这一枝花怎么想的，要是换成我呀，我就在老河口截镖，那样官军还真不好办了呢。李卫淡淡的一笑，哎，要不怎么说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呢？哼，这一枝花说来说去呀，到底是个女人，她沉不住气，到了嘴边的肉，你叫她到河南再吃，她等不及，心里难受。再说飙车是不是一定要打老河口走，他也没把握。我以为延清宫这次去最要紧的是拿贼，不是找银子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可是高恒和地方官就未必这么想了，他们心里着急，准是想早点找回银子向朝廷交代。所以延清既然去了，就一定得把握好。银子埋到哪儿都消化不了，跑不了，人可是长着腿呀，会走能跑，一枝花又不是等闲之辈，比别的土匪更精明，他一定会回去寻他的根。说到这儿，他猛然咳嗽起来，喘得也更加厉害了，脸色白得吓人。玉倩忙过来伺候着，刘统勋心中一阵感动，鼻子一酸，差点没流出泪来，忙说，好了好了，又借今儿说的太多了，着实乏了，我都记下来，有什么话你先留着，临行前我还要再来的。李卫却摆了摆手， 哎呀，严青是个大丈夫伪男子，怎么也这么婆婆妈妈的了？今儿正是我心里明白精神好的时候，等你下次来呀，说不定我正昏迷着，那许多该说的话不就带到棺材里了吗？你呀，还是听我说完，说不定此时此刻一枝花已经醒悟过来了，正要逃往河南呢，所以请六爷留意，河南那边也要早有防备呀。傅恒和刘统勋的心情不大一样，他是一直担心高恒这个花花公子无能，让一枝花携款难逃。听了李卫这一席话，他是又感动又钦佩，由衷的称赞说，还是右介公律事深远呐，我已经发下了票拟，封住通往河南的所有的要道渡口，洛阳、渑池、偃师、郑州一直到开封都加了兵，南阳调去3000露营兵控制伏牛山和桐柏山。放心吧，一枝花是很难回到他的根上的，就算回去他也站不住脚。瞧，右介，今儿着实让你劳神了，我这就得告辞，还得赶紧进宫去见皇上，改日再来看你。你呀，好好作养，千万别胡思乱想的啊。刘统勋也说，右介，就是六爷这话啊，我也要回去了，回头再来瞧你。回过身来又对黄三太说，你先回去预备一下，待会儿我递牌子见皇上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得上路。说完三个人告辞出去了，屋里就剩下李卫、翠儿和玉倩三个人了，一时谁也没有说话，屋里静的就连地上掉根针都听得见。李卫看着窗外的绿荫，无限向往地说，哎，外边的空气真好啊，微风吹着，鸟儿叫着，乡里怕是要割麦子了。哎，可惜我这个叫花子不中用喽，狗儿也要完了，变成了一堆泥了。翠儿和玉倩的眼圈都红了，翠儿看着这个与自己患难与共的丈夫，强忍着没让眼泪掉出来，几次想埋怨他不该劳神说这么多话，但是话到嘴边又改口了。嗨，你这个人呐，你瞎说些什么呢？你的寿限呢长着呢，别忘了你的绰号叫鬼难缠。对，夫人说的对呀，不过我是雍正爷的狗，如今也惦记着我呢，所以我也该去了，我是雍正爷的狗。李卫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似的，他慢慢的闭上了眼睛沉睡过去了。再说傅恒匆匆忙忙赶到军机处，正好碰见纪云从里边出来，纪云手里抱着厚厚的一摞子卷宗，见了傅恒也没来得及施礼寒暄，着急地说，哎呦，六爷您可回来了，皇上叫进去呢，张相恶相等不及你，已经进去半个时辰了，我这是回来取折子的，正好咱们一起进去吧。傅恒连门也没进，点了点头说，好，那咱们快走吧。哎，小兰，刚才都议了些什么事啊？纪云跟在傅恒的身后边走边说，嗨，云贵总督朱刚调进京城来了，主子接见他，问了金川的军事，主子这会子火气大得很呐，中堂得留着点意。二人说着话已经来到了养心殿门口，傅恒在外边略微顿了一下才报名觐见，话音没落就听乾隆在里边说，是傅恒啊，进来吧。 傅恒一脚跨进殿来，就觉得里边的气氛不大对头。乾隆没有像以前那样坐在东暖阁里，而是坐在正殿的须弥宝座上接见臣子。右边的两个瓷花墩上并排坐着张廷玉和鄂尔泰，讷亲躬身侍立在左边，云贵总督朱刚坐在张鄂两人的下手。傅恒悄悄打量乾隆，只见他戴着白罗面生丝缨冠，绛色狐绸单袍，外面罩着一件黄马褂，足蹬青缎两缕皂靴，腰里束着一条明黄色的卧龙带，收拾得极为齐整，一丝不乱，更看不出有发火的迹象，只是脸色不大好，眼圈有点发暗，嘴角吊着。傅恒也不敢多看，只是瞟了一眼就跪下请安：“奴才傅恒恭请圣上金安。”乾隆摆了摆手，淡淡地说：“啊，起来吧，和讷亲一处站着。去过李卫那儿了？他的病怎么样？”傅恒并没有马上起身，跪在那儿把去李卫府上的情形说了一遍，这才站起身来，小心翼翼地站在讷亲的下手。大殿里静极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乾隆才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傅恒来晚了，没听见刚才朱刚的奏说。哼，不但班衮没死，就连沙洛奔的藏兵也活得快活着呢。人家在梁山萨多峰的大寨里以逸待劳，我们可倒好，兴师动众，集结九省的钱粮，供应着六万大军，至今不能在金川会合。朱刚从四川路过，一路上见的都是庆父和张广嗣的散兵游勇，有的眼睛瞎了，有的腿瘸了，在老百姓家里捉鸡牵驴杀猪宰羊，就连朱刚的坐骑也差点被人牵走呢。”他突然提高了嗓音：“哼，朕真不知道他们是去干什么的，朕只知道让他们去剿匪，但是万万没想到他们自己先就变成了土匪。”张廷玉和鄂尔泰都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，他们俩都是伺候了三代皇帝的人了，当年康熙震怒之下往往是脸涨得通红，在殿内来回地走着，说话又快又急，但是一经臣子们劝说会立即镇定下来的。雍正呢，说话比较尖锐刻薄，生起气来暴风骤雨发作一通，但是要动真格的下旨处分什么人的时候，却又轻拿轻放，十分慎重。乾隆呢，平常很少发怒，对待臣子总是和颜悦色，优礼有加，但是对待犯了过的官员从来是不姑息养奸的，处置的相当重。像刘康、卡尔钦、萨哈亮，不管你的职位多大，说杀就杀，从不手软。这三位皇帝的脾气不同，性格各异，却都是思维敏捷，伶牙俐齿，天威难测。此刻乾隆已经发怒了，气得脸色苍白，双手握拳，手指捏得咯咯直响。他要怎么处置庆父和张广嗣呢？张广嗣是张廷玉选出来的将军，庆父去前线是鄂尔泰推荐的，有此几笔深思，两个老宰相的心中都不免一阵紧张。